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一周导读，媒体同行跟我们分享热门话题。今天为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塔州华人报的主编江山。江山你好。
刘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最近在塔斯马尼亚霍巴特发生了一起远足失踪的事件，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而且呢，这是一位年轻的华人女孩。
是的，其实在最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啊，有两起这样的事件，其中一起呢是一个台湾女学生在塔斯马尼亚丛林行走的时候失踪，还有一起呢是一对父子，塔斯马尼亚人，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他们也是在丛林旅行的时候失踪，这是两起事件在塔斯马尼亚引起比较大的影响。
我们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呢，就是这两起事件当中的三个人最后都是非常幸运的获得了救援。那翻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台湾女孩子，她为什么是一个人走到丛林里边去远足，而且最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危险的结果呢？
这个台湾女孩子呢，她的名字叫 Ivy， 她其实是个非常勇敢的女孩，她是非常有经验的丛林行走，非常有经验的人，因为她在台湾的时候学的就是海洋环境的保护，所以她对环境保护啊这些都非常有经验。实际上她自己也在这个摇篮山工作，是那个中文导游，她是在结束了工作之后呢，想做一次就是她很喜欢的这种丛林旅行，行走的这个步道呢也是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这么多年来有80多个国家的行者，就专门有很多是专门坐飞机到塔斯马尼亚来，然后走完这个步道呢就离开了，所以说他当时也是非常期待走这条路。他之所以是一个人呢，因为他也是想找人一起走，但是就是非常不巧的是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就想反正自己也是蛮有经验的，然后就一个人开始走了。这个步道呢是一共要走7天，在这个7天的过程中呢有几个山屋你可以过夜，然后或者是你就自己在帐篷，因为天气已经开始变冷了，秋天晚上温度很低，他就想也不是非常热门的季节，然后他就没有带这个过夜的设备。所以他当时失踪的地方呢是更比较惊险的，是因为他实际上已经离开了主道。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是比较有经验的行者，所以他离开了主道以后，他就想啊，我去看另外一座山，然后那个山呢风景非常的漂亮，然后他就说离开了主道就做一个 day trip， 就一天就可以返回到他离开的山屋。他比较大意的是呢，他就没有带各种救生的设备，比如说你要一个人行走的话，你要带一个叫定位设备，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是打开这个开关之后呢，然后就是救援人员会很快找到你的地点，就是定位设备。再一个就是指南针，指南针也是需要的，他也没有带，然后帐篷就更没有带，因为他想就是在当天回到山屋来过夜嘛，所以就没有带过夜的设备。还有一点，他就是说他最大意的是，当时他走到这个山屋的时候呢，他就想，哎呀，我太累了，我就不做登记了。在摇篮山的这个旅行中呢，就是为了保护生命的管理是很好的，就是说你到了这个山屋之后，你要写上你到的时间和你要去的地点和你计划返回的时间，都要登记下来之后呢，然后就人家比如说晚上你万一回不来的话，就别人会知道你没有按时回来，然后立刻报警。但是当天呢，他这些都没有做这些准备，可以就是在他从那个侧道的那个小山上返回到主道的时候，他就从山体上摔了下来。就是幸运的是，他是掉到了那个地上，掉到一片的草地上，但是他的那个右脚呢就骨折了。其实他这个时候他是可以看到主道和侧道的，可以再回到侧道的，但是因为他已经右脚骨折之后，他就不能走路了，不能走路，他就当时的判断是已经下午3点，如果返回就是返回到道路上的话，他的时间是不够的，留到这个主道上呢空间是开放的，风也很大，然后就是可能会下雨，他就说如果停在这个地方的话，它就会造成夜晚的失温，然后就对生命有危险，所以他就判断呢，就离开了这个主道，去找了一个走到丛林里边去过夜。虽然找到了过夜的地方，但是这个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他迷失了方向，然后不知道主道在哪里。
那陷入这样的困境多长时间？
就是在丛林营救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就是黄金72小时，失踪的72小时之内获救呢，就是非常好的时间。过去了这个时间之后呢，由于食物啊就没有了，然后水啊就各种原因，还有人的那种焦虑啊，就可能就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所以说他这个 IV 获救的时间呢是第68个小时，很快就reach这个黄金营救时间嘛，所以 以他很幸运的是他在这个第68小时获救，而且他是在野外度过了2个晚上，这两个他说在第二个晚上的时候他已经很清醒的认为就自己可能面临着不可能获救的情况，所以他就用相机然后录下来自己对妈妈讲的话，对同学啊，对朋友啊，然后对他的同事啊，因为他是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嘛，然后就还是说就算我也过世了，然后我的 body 能够为这边的小动物啊终结在自己一个非常喜欢而且漂亮的地方，所以他在整个过程中呢还是非常的冷静的，然后这个也是他最终能够获救的原因，没有惊慌，没有哭过。其实我在听他讲的这个时候，我自己就眼泪一直往下掉嘛，但是他就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掉过眼泪，非常的冷静。
他没有留下记录，也没有携带定位器，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引起了警觉，搜救人员才开始进行搜救行动呢？
他好像是在上一站的时候留下了这个记录，记录后来人家发现他没有按时返回，开始找他，而且找的地方为什么就是说没有，最后还是他自救没有找到他呢？人家最后看到他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山头，可是不知道他已经跑到了又一座山。然后他最后获救呢，是他说是国际上有个惯例，如果在丛林失踪的话，你要发出一种声音，然后这种声音呢就是说传得最远，然后最省体力。然后当时他还跟我用了这种声音叫哭泣，他说这种发声呢就是说很省力，然后传得很远，他最后真的是就是靠这种声音来获救了。然后他就说到了第三天的上午，他觉得他能发的声就是这种声，然后他体力已经非常的弱，然后没有食物。
那救援人员真的就是听到他发出的这种声音找到他的吗？
还是就是在喊哭泣，然后其实不是救援人员，因为当时的那个很多丛林的行走人员已经知道，就参加丛林行走的已经知道有人丢失了，可能大家都引起了这种注意，后来就有父子两个人就听到了他这种声音，听到之后声音他们也回应了这种声音。然后艾比呢就是担心说是不是我的幻觉，可能是我太想被获救了，然后就是产生了幻觉，然后他就持续发声，然后最后这两个人就走到了他的身边。
哎呀，真的是太幸运了，而且他也的的确确像你说的是经验非常丰富哈，包括最后用这样的发出的声音来救了自己哈。可是我们有一句老话说的不好听一点，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人。
对，
很多的时候因为自己有经验就反而会大意，像艾米这次的遇险完完全全向你的介绍是太大意造成的，是吧？
是，
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呢，他作为一个在国家公园里边工作的导游，他应该知道，如果进行这样的远足，如果到丛林里去进行这样的远足的话，必须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而且任何细节都不能马虎。我想他的这件事情虽然以幸运告终，但是也给大家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进行这样的活动必须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对的，在去年的时候实际上有两个从维多利亚过来的留学生在塔斯马尼亚摇篮山行走的时候，因为两个人在行走过程中在一个非常开放的空间遇到了大雨，有一个男生就是因为失温体力失温而就是他们保暖的设备不够最后去世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就是说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行走，所以实际上因为在山里边气候的变化呀还有各种情况的变化都是非常快的，
而且这个搜救行动也是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的，是吧？
是的，其实他这种营救过程呢，至少有40多个人开始这种行动，而且他们当时到达这个山的时间是凌晨2点，所以从2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那个寻找他。当时那个天气已经开始变冷了，然后直升机不能够随时到达他就是被营救的地点，因为他被营救地点也是个山屋嘛，所以直升机到达不了。当时营救人员已经组成了一个40个人的队伍，准备用担架把他抬到就是能够开车的地方，然后再从这个开车地方把他救到医院。
而且凌晨2点的时候在深山老林里边进行搜寻工作，这40多个搜救人员他们本身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一定要寻求救援，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我没想到要尽可能的避免这样人力和物力大量资源的浪费。
是的。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艾比她这个女孩子她非常的勇敢，而且她能够那个遇事不慌，她说整个过程中她的最后能够自救呢，她做的各种的判断呢应该都是正确的，就是晚上保暖呢，包括她朝那个有溪水的方向走啊，然后包括她晚上还是尽量 找到那个树干上睡觉，保持体力，然后白天再去寻找这个营救的方法呀。所以他的各种判断还是很对的。
嗯，真的是太幸运了哈，真是为他感到非常的高兴。
艾比获救之后呢，在塔斯马尼亚我们当地也发生了很多很感人的事件，比如说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新加坡人，这个新加坡人也是专程从新加坡飞过来参加这个很有名的步道的旅行的。但是这个新加坡人实际上他们两个就打了一个照面，互相说我是台湾来的，我是新加坡来的。艾比在医院动过手术，因为他右脚骨折嘛，然后还打了那个钢筋。他手术完成之后，他就收到了一束来自新加坡的花。这个新加坡人他已经回到了新加坡，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在网上知道了艾比一个受伤的消息，失踪受伤的消息之后呢，然后他就网上订了一束花送给了艾比。他就从手术室出来之后就看到了这个花，还是蛮感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塔斯马尼亚，在艾比早期到霍巴特来的时候呢，他住在一个小小的这个酒店里边，然后这个酒店的那个主人呢是一对老年的塔斯马尼亚夫妻，然后他们在那个新闻中看到艾比受伤失踪然后做手术的消息之后呢，然后他们也在第一时间就联系了那个皇家霍巴特医院，然后让把这个信息传给艾比，说如果你做完手术之后呢，你就可以到我们的酒店来住，我们免费给你提供所有的住宿啊，还有食物，就是说你就免费住，一直住到你康复。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艾比是一个人在这边，一个人又是学生，所以如果他，你像他做一个很大的手术，然后手术之后应该是需要人照顾，所以他们就把他接到酒店来，然后现在艾比还一直住在他们的酒店里面，是免费的，非常好。
真是太感动人了。
嗯。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对，
太好了。
所以塔斯马尼亚人很好。
好，那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主编江山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各位听众。